言的。预言在哪儿呢？就是在以西结的这个第四章，这里面讲到以西结说呢，这个上帝让这个以西结啊，这个根据这本书啊，这个就是犹太的一个拉比，他成为基督徒了，叫Rabbi Felix Harben， 这个赫斐利啊，他以前是很有名的珠宝商，后来他又是很精通律法，但是他信了耶稣了，成了在犹太人中宣教的一个犹太人，他是基督徒，他写这本书啊，这个非常的深刻啊，那我买下来了哈，他讲到呢，这个根据以西结呢第四章呢，他讲到哈，这个写作时间是主前的593年，那么应验在1948年，所以从主前的593年到571年啊，先知以西结呢，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预言。他这个预言呢，就是说，上帝让啊，这个经文比较长，我就这个简单说一下啊，让以西结呢向左侧卧呢，390天啊。这个一天顶一年，要担当以色列的这个罪孽。再者呢，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边侧卧，40日，那么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的日子是40日，一日顶一年。那么这个一日顶一年呢，就是就390呢加上40就是430年。那么430年呢，这个。按理说呢，犹太人呢要被罚430年，那么他们呢，这个为什么被罚了2000多年呢？那么这个就是说呢，到了主前的539年，波斯王古列，那么就征服了巴比伦以后呢，就下令让犹太人呢可以回到圣地啊建国了。那么呢，这个只有少数的犹太人愿意回去，那大多数呢选择留在了拜偶像的这个巴比伦，他们罔顾神伸出来的大能的手，结束他们被掳的日子。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你用这个430年啊，加上我刚才说这个40年，这个就是这个390年加40年，共430年，你减去他们被掳的日子70年呢，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剩了360年。360年呢，那么他们不回来呢，按照这个利未记26章呢，至少谈了4次就要罚齐备。那罚齐备呢，就到了这个主前的，罚齐备呢就到了这个就是2520年，这是按照犹太人的阴历算，按照公历算呢就是2484年。那么不管你怎么算，从主前的536年到以色列重新获得独立的主后1948年，正好是2484年啊！这个从不管你怎么算，都是到了1948年。1948年5月14号复国。那么我们说，他这个算呢，是 Dr. Grant Jeffrey 计算，也是陈锡曾牧师在《圣经预言世界风云》他所引用的。这个我也算过，是没有问题的哈。那么也就是说。你看，我给读一节哈，《利未记》26章28节哈，这个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其次，你们因26章《利未记》，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齐备惩罚你们。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说这个390年加40年，430年减去被掠的70年。70年他们已经罚了嘛，是吧？那么呢，这个就剩了360年。那么你们要回来，也不回来，就回来的很少啊。只是所罗巴伯和这个大祭司耶稣亚领了，第一次有50000人。那之后的这个到了这个，你看主前的536年，这个回来的所罗巴伯和这个大祭司耶稣亚领来的这个50000人左右。那他被掳了将近200万。这么大一帮人都不回来，那么到了这个以斯拉的时候呢，这个主前458年呢，那也回来就更少，几千人，到尼西米还是这么点，所以神呢就罚他们啊，这个一定要惩罚，那就是从呢这个主前的536年开始算齐备， 那么就到了这个主后的1948年五月十四号复国了。那么这个就是2520年犹太历，因为它一年360天，你按照公历算365天，就是2484年啊，你怎么算都是什么到了1948年。而跟上次我刚才说，根据犹太人的这个中古世纪最伟大的一个拉比叫 Rassi， 他写的书，他说亚伯拉罕就是公元前的1948年出生的啊，所以这个有些巧合啊，不管怎么说哈、啊，那么这个大家知道 Rashi 就是十字军东征时的人啊，十字军东征是1099年开始到达圣地的，那他是那100年间的人物啊。那么我们讲到哈、啊，这个犹太人他们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回来呀，回来是他们非常喜乐，他们这个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啊，你看这个尼希米记啊，以斯拉记啊，就是说欢呼的声音和哭泣的声音混在一起分不清了，有些老年人见过以前那个所罗门的圣殿，他们都流泪了啊。那么新的人就欢呼啊，哎，张牧师说有音乐的声音，吹角声音啊，都是吹角音乐啊，这个不得了啊，这个声音哈、啊。因为什么呢？你要看137篇呢，他说呢，这个我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河畔，我们在这个柳树下坐下，把琴挂在上面，被掳的人要我们唱一首歌，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他们就说啊，我们哭了。他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地唱耶和华的歌呢？是吧？这个耶路撒冷啊，如果我忘记你，情愿什么？我的右手忘记技巧。啊，耶路撒冷啊，若不看你是最为宝贵的，情愿什么呢？情愿我的舌头舔于上膛。就是我们怎能在西安唱外边的歌呢？他们是非常的痛苦的哈。那这个时候他们可以引吭歌唱了，是吧？回来了，建殿了哈。那么诗篇126篇讲到了他们引这个美好的心情。诗篇126篇怎么说呢？他说，当耶和华使那些被掳的人归来的日子，他们好像做梦的人，或者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欢呼，满舌喜乐，外邦人总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成就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成就了大事，我们就欢喜，我们就快乐，是吧？啊，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凡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喜的带着禾捆回来，啊，所以他们就欢呼了，是吧？非常喜乐，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对家乡的热爱。我告诉弟兄姐妹，当犹太人这个复国以后呢，啊，在这个大家就1967年呢，大家打了这个1948年复国，67年他们把圣城拿下来，耶路撒冷城，这个是一个独眼的将军叫这个戴阳将军啊，戴阳将军带领，啊，这个先是收复胜利的部分，最后圣城，1967年，这个圣城收回来，这个戴阳将军呢，他写了一个小条子，就是放在什么里呢？放在这个哭墙里，这上面怎么写呢？这是耶和华的作为，在我们的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欢乐欢喜，耶和华求你拯救啊。所以这个当然这个诗篇118篇呢，之前主耶稣引述过，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啊。所以主就是那位石头啊，成了石头头块石头啊。后来他说了，这块石头很重要，这块石头砸在谁的身上呢？谁就要砸的稀巴烂，对吧？如果你不接受主，那就砸的稀巴烂，对吧？那么这块石对我们来说什么呢？是成了房角石，磐石耶稣基督啊，很重要啊。那么这个诗篇118篇啊，我们讲到哈，这个有一个就是这个六日战争打完以后呢，这个阿拉伯国家把犹太人都往回驱赶，就是说啊，我们打败了啊，我们往那赶。这个有一个故事哈，当时以色列的这个一个高领导的高层叫梅厄斐，他后来在73年赎罪日战争时，他当了以色列总理。梅厄斐，美国犹太人，非常的聪明啊，他在美国高中生就是高材生，门门考试就是8尖，后来他立志要复国，啊，要参加复国运动啊。他这个你知道，他这个到美国他去演讲啊，大概一次能捐1亿美金啊，支持以色列复国。那么那个1967年的时候，啊，完了以后呢，他去看望这些，从各个阿拉伯国家迫害回来的人，是吧？他们回来呢，就住在这个水泥地上，没有什么这个房间住，搭着帐篷，
然后上厕所要等半个小时，我看着叫做有声书中以色列复兴史。那么有一个老人家非常的贫穷，从这个也门回来了，美的啊，他就穿得非常不好，就问他啊，说的你坐不坐过飞机啊？因为当时有以色列派飞机把他们都接回来，说你坐不坐？我从来没有坐，我也不敢坐，不敢想，因为什么呢？我太穷了，我没有这可能，我住在一个很贫穷地方。那么你害不害怕？害怕呢？哎，这个老人家就说了，我从来不害怕。他说为什么不害怕？他说你听我把以赛亚书四十章给你背下来。啊，他就从头到尾背下来了。以赛亚书四十章有什么话呢？有一句话就是什么？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要如鹰展翅上腾，他们行走不疲倦，奔跑不困乏。他说我就如鹰展翅上腾了，对不对？我是从来没想过，是吧？但是我现在坐飞机就如鹰展翅上腾，我回来了。他们复国的心是非常强烈的，就是回到圣地啊。大家知道犹太人在世界漂流的时候，他们思想两个问题，一个首先我们是上帝的选择，上帝有立约的，第二个我们为什么要漂流，他们牢记这个托拉的话。但是托拉我们不是追求托拉，圣经上就是讲的啊，就是说上帝的意志和我们的意志和如果和一致我们就蒙福，如果我们悖逆我们就要受罚，是吧？这个然后他第三个就是说神对我们的祝福，包括土地，以色列这块土地，因为他们相信弥赛亚回来要回到他的本族人中间，就是犹太人族中间，要他脚要踏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他要回到圣地，在耶路撒冷作王统管全地。他们都说一句话啊，我们不是鼓励大家读他们，他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今天世界上各种俗世的政府和弥赛亚的政府有什么区别呢？他只用一句话形容，把奴役制解放。什么叫奴役制？ servitude。 今天政府无论怎么样，你看着好的，有的是不好暴政，有的是怎么样，他都是奴役的，奴役人们啊，抽税是不是奴役啊，是吧？他经济不好要抽税，这那的，是吧？他说唯一的就是把你从这个解放出来，弥赛亚的国度，弥赛亚的国主耶稣，诗篇111篇说，耶和华必使他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能力的杖，他必要在他仇敌中掌权，当他掌权的日子，他的国民要多如清晨的甘露，甘心牺牲自己，他的国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我们都是这个国度，是吧？然后他就说了，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九章，他要对列国讲和平，他要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啊，诗篇72篇也讲这个道理啊，月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他，直到万代，他必降临，啊，他要执掌大权，他要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他的居民都是义人，我们都是因信称义，所以基督告诉我们努力进去这个国，啊，所以这个弥赛亚降临这个国度。是给选民所预备的，所以这个犹太人在神的救赎计划上很重要，就是第一，耶稣要回到他本族民族中，他不回到你中国人中，不会回到美国人中，他一定要回到犹太人中。第二，他要回到圣地，他脚必踏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裂开。啊，撒加利亚书啊，耶稣要回到那里去。那么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这个犹太人要什么？要欢迎主，欢迎耶稣啊！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啊！”那么今天撒旦一个阴谋，很恶毒的阴谋，就是如果他把整个犹太人都消灭了，就推迟你耶稣回来，你回不来，叫你一个预言应许不能成立，所以才把犹太人斩除，不让你回来，是吧？那不就斩除可以杀掉？也给什么世俗化了，你干脆就什么呢？就不守这个神的律法，对吧？世俗化通婚了。你看，就从最早的来讲，法老就把犹太人长子都杀掉，从哈曼那个时候，是吧？要杀这个犹太人，对吧？哈曼是吧？我们看西律王时要把耶稣要斩掉，是吧？没斩掉，把伯利恒四境以里2岁的孩子杀掉，要这个希特勒杀了600万啊！今天还有反犹这个，你看这个悉尼海滩等等，是吧？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这是后边有一个什么呢？有个撒旦的阴谋在里面，有阴谋，撒旦的阴谋，他 他很狠，他要霸占这个世界，继续在这个世界作威作福，所以要把犹太人要消灭。你从圣经看，就是这样的啊。这个那么我们看到哈，神怎么保守他这个哈，在飘亡这个两千年过程中哈，那我刚才谈到了哈，这个犹太人呢，他们这个时间到了，他们就要回来。神非常渴望他们回到圣地。第一次是那样，我刚才讲了啊，这个两首诗篇的书引用了。那第二次也一样，从这个哈尔滨的犹太人啊，他们回国啊，这个这样啊，他们人名字记得很清楚，谁第一批回去，1921年回去开拓了，从哈尔滨回去叫什么名字？你从这个尼希米记看第七章，什么人的名字，谁的子孙，包括马驴骡都给记下来。可是为什么把这些记下来？上帝把这些记下来，上帝多么希望他们回去，回到圣地，不要留在拜偶像的地方，顺服神的旨意。土地是应许，是吧？应许土地，那不回去就要受罚啊，那受罚。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啊，这个主耶稣谈到了以色列复国，主耶稣谈到了吗？谈到了，是吧？第一，耶稣说那是在犹大，这是讲到主耶稣再来之前的末日啊。我认为是单一里的70个期最后一期，主耶稣谈到什么呢？那是在犹太呢，应该逃到山上去。那么以色列亡国以后啊，被这个先是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然后被这个阿拉伯帝国，然后被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马穆鲁克回教，然后被奥特曼这个回教啊，然后英国又代管，是吧？那么我们看这些地方都是外族人去了，是吧？那么主耶稣谈当时在犹大的又逃到山上去，已经讲到了以色列复国，因为他不叫犹大帝，他改名了，是吧？只有你犹太人回到那个地方才叫犹大帝。所以第二，主耶稣说当无花果树开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什么？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一切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就在门口了。所以以色列复国是耶稣再回来了一个极为显著的标志，主再回来，同时耶路撒冷被拿回来，这都是增强的一个标志啊。所以主来的日子近了啊。那么我们但这日子啊，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不要妄推那日子啊。这个子也不知道，连天上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啊。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在这个日子对于我们来讲啊，我是时代跟前线的人来，你被提了，我们在这聚会唱诗赞美听到，最后的情况是什么呢？你持守到底，到时候你被提了，被提走了，就7年地上大灾难啊，不临到信徒。哎，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说，因为上帝预定我们不是什么呢？不是受刑，乃是预定我们藉主耶稣基督得救啊。当然有不同的观点，我不去展开谈了啊。灾前、灾后、灾中啊，是这个还有一些不同观点啊。那我们回到谈这个以色列，他向全世界流散这个日子。那么这个日子有什么作用呢？这个日子，当然按照犹太人的这个。卡南啊，这个他是在黑龙江大学做客座教授，他写一篇文章我看了啊，挺长。他讲到了从意义上看，就是在这个流亡过程中，他从他角度看就是赎罪，因为犯罪了，神要惩罚他。他引用了这个申命记的这个第申命记第28章一句话，这个。他是这样讲的啊，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但是他引用的是70世译本的这句话，讲到鲁讲在地球上的所有王国流浪，就是说70世译本呢，说就是以色列讲在地球上的所有王国中流浪，受这个惊骇啊、讥笑啊等等，是吧？大家都知道啊。那么从这本书看啊，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的时候，它是什么呢？它是从世界上132个国家回来的，都有，是吧？包括中国，是吧？但你怎么？其中有97个国家有永久的会堂，就是说犹太人在这个国家建立会堂，说明他人多啊，97个啊。其实我上次跟大家不是我们探讨了啊，当初神这个说国家怎么看啊？国家怎么看？就是从 伞和雅各出了方舟以后呢，当时你看创世纪十章是说这个牛邦国是七十个，伞和雅各七十个邦国，所以圣经中七十个很多，知道吗？包括七十个鸡啊，包括这个以色列七十个长老，是吧？啊，这个还有这个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章为什么他派两个门徒出去就共七十人呢？七十人去传福音呢？因为他想了全世界。所以今天联合国它很多，是吧？但是从圣经上看它是什么呢？它是七十不是七十二。中国是七十二，那差两个也不行。那中国为什么七十二呢？那孙悟空七十二变，王宝岗七十二烈士，是吧？这个道教也有七十二，那不是七十，准备七十个长老啊，这个人设七十很重要啊，七十有这个。那么我们说哈、啊，他这个从这些国家回来啊，但是我们谈啊这个犹太人啊，我就快点说，犹太人他们这个回来在主后的七十年，罗马提多将军把他们驱散了，是吧？那这次呢，死了100万。那么在主后的132-135年呢，罗马第十任皇帝哈德良把这个犹大的起义由这个巴科克巴啊，他称他就是弥赛亚，他不是耶稣，是吧？他也是大卫的后裔。还有阿提巴拉比领导的这个犹太这次起义给镇压了，所以这两次起义一共杀了150万，至少150万犹太人呢。那么当时犹太人的人口全世界大概有520万，所以呢死了多少？1/5啊。那么你希特勒杀了600万，当时全世界人口，以色列人口是最高的，全世界是1800万，因为欧洲有1200万，那么他杀了全世界是1/3，这个欧洲大概有1/2，奥斯维辛集中营等等这些，大家知道这一点啊，1800万。所以到今天以色列没有恢复到这个水平，人口没有恢复到这个水平啊，没有恢复到1800万，它大概1400万左右。但是我们继续讲这个犹太人向世界分散了以后呢，这个你想就是有一部分就来到了中国，这个来不论中国怎么来的，那这个是我会分享一下啊。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全世界各国流散啊。那么一部分呢是从丝绸之路过来，另一部分呢史料更确据呢是从印度过来。因为印度大家不要小看它，印度今天境内有5000犹太人。印度的犹太人是在他据他们说，根据卡南这篇文章说呢，他这个最早叫本内犹太人。这个本地犹太人说他们在印度已经住了至少2000年，他们称他们是马加比起义的时候到印度，他们称啊，马加比起义的时候，大家知道马加比起义吗？啊，就是两月之间马加比起义，他们在马加比起义的时候有个人逃到印度了。这些人在印度在一个南部一个地方叫古兰居住，古兰啊，中国那个北宋的学者啊，这个周去飞、周辉、清波别致、岭南代达都提到了那边有外族人，有外族人啊，就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等等，但他分不清，这个谁分得清呢？马可波罗分得清，因为马可波罗1279年到了中国啊，当时南宋晚期，后来他在中国17年，在元朝时做了官，他回去时走的是海路，他海路的时候呢，经过那个地方，他把这段记下来，他能够分得清。这个欧洲人、犹太人，是吧？那他就谈到那边呢，有用希伯来文的犹太人，有基督徒，也就是天主教传教士在那边，啊，他分得清。所以马可波罗游记，啊，这些呢都是研究西方人研究中国最早的书啊。那么这个犹太人来到中国，就是说他们在印度住了很长时间，那就是说大概在北宋的年代啊。北宋是啊，根据我这个。这个中国的这个历史啊，从这个夏商周一直到民国啊，那这个北宋是主前的公元962年到公元1127年，这段时间是北宋。那他们大概是北宋宋真宗这时间，他们来了啊，坐船来了啊。那么是从印度坐船来的，这个绝大部分史学家都觉得他们是从那边来的。但是他们当时呢，这个海岸呢，就是大概中国是扬州、泉州、宁波。啊，这些你看，广州这些，但是他们有一个 就是说我们都聚集在北宋的都城开封，东京汴梁开封都在那儿聚集啊。那么他们很不容易啊，到时候你大家知道当时乘风破浪来，在那边住的家业什么都基本扔掉了，是吧？我要在中国定居了啊，我们要在中国定居呢，因为北宋是最发达的时候，实际上啊，北宋啊，北宋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52%以上，50%到52%是最强的啊，所以犹太人来了啊，犹太人很会赚钱，大家知道啊。这个孟德斯鸠有句话说，哪里有哪有钱的地方就犹太人，是吧？那犹太人赚钱，我告诉弟兄姐妹，应验上帝一句话，《申命记》8:16-17，按照杨氏的旨意啊，根据这本书啊，杨氏旨意是什么呢？哎，这个说，你不要认为这发财的能力、得货财能力是你自己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一直赐予你发财的能力，为要纪念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就如同今日。如果你违背耶和华，回去拜偶像，你就要丧命。就是你丧命，你连才华、财富都没有了。人的生命不很最重要吗？对不对？大家说中国这个，当然了，今中国有两元，所以呢，神这句话他没有收回，叫 irrevocable。就神要把它收回去了，他没有这个能力，但他确实有这个能力，对吧？没收回去，所以这个我们说啊，身体最重要啊。中国有两股力量进来，一个是我们讲传福音的使者，是吧？你看中国第一个基督徒是谁呢？叫梁发，是广东人。梁发是什么呢？是马里逊牧师和米连两位牧师给他施洗，是广东人，啊，他给他科板工人。后来带他信主，叫梁芳。那他回到广州了以后呢，他成了牧师啊。那么他中国第一位女牧师是女信徒是谁呢？是他妻子叫黎氏，姓黎，他给他施洗。这中国第一个女信徒，中国第一个男信徒牧师梁芳啊。所以他回去以后呢，他因为传这个的，传耶稣教，被打得皮开肉绽。因为什么呢？哎，宗族不干，县里还有官府。那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呀，这个他说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不要怕他，当要怕他把身体和灵魂都投到地狱的那一位正要怕他。中国啊，那么这是一股人进来到中国啊，信了，是吧？那是传杀听杀，你要传这个基督教上头，听这个耶稣基督教也上头，你们知道这个吗？当时第一个平台。那我们讲犹太人在北宋进到中国以后呢，那么他们建立了会堂。会堂很重要啊，在中国大地上就是1163年他们建立了会堂。那么他们进来以后呢啊，快说啊，北宋的皇帝当时呢就给他们下了诏啊，就是什么呢？叫做归我宗下，遗留汴京，遵守主封。什么叫遵守主封？就是收纳他了，就等移民批准了。什么叫做遵守主封呢？就是允许你按照你的那些方式宗教来崇拜，在中国地上没有拦阻，遗留汴京啊。那所以呢他们当时张氏有这个催缴，当时他在中国也催缴过催缴节，但是不行，北宋的说你这个好像打仗了，所以用什么？用锣来代替，敲锣啊，过节是敲锣，催缴节敲锣啊。所以这个我就念一下哈，我就讲到下面哈。那他们呢？你看他们在这个他们的这个他们建的会堂呢，这个匾上是这样说的哈，他们是这样说的啊。这个给念一下哈，他们说啊，这个用烫金的希伯来文写着，内容是：听着，犹太民族，我们的上帝耶和华是独一的上帝，他的名字就是神圣的，祝愿他的统治永垂不朽。这是他们。在这个会堂里写的啊，那么他们在这个盖这个犹太会堂啊，它的正门过道都是朝东的，祷告的时候呢向着耶路撒冷。为什么朝东呢？啊，因为摩西在旷野这个扎营的时候朝东，因为先知以赛亚书说你们在东方荣耀耶和华，主耶稣说什么呢？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方。因此降临也是一样，这个是有顺序啊， 这都是一起下来。所以他们在犹太人在这边的话，他们最高的时候人数达到5000啊。那后来呢，由于明朝的实行呢，这个明朝是达到5000，但是后来由于明朝实行了这个封官政策、封锁政策，他不能通婚了，所以只好和华人女子通婚，逐渐呢他就同化。那么这个元朝是可以，元朝疆域大，在这个中亚，像乌兹别克斯坦你们知道吗？吉尔吉斯坦，这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有2万犹太人，逐渐又往那边回去了。所以呢，我在这个2003年，我跟大家弟兄姐妹说，2003年好难写这个书哈，但现在犹太人只能少和回圣地了。只有在哪儿呢？就是这个2003年，他这样说的啊，我背下来了。这个当时呢，犹太人是以色列500，美国600多，500万，美国600万，现在调过来了，以色列700万，美国是成第二，第三是哪儿呢？第三多的是法国，50多万，刚过50万，第四多的是哪儿呢？第四多的俄罗斯，过41万。那么下一个是哪儿呢？下一个是。加拿大36万，再下一个是什么呢？再下一个是英国30万，再下呢就是这个我看看这个乌克兰大概有27万左右，再下呢就是阿根廷大概有24万左右，那么再下呢就是这个南非、巴西大概有10万，澳大利亚大概9到10万之间，这个我刚才讲这大概有10个了吧，这是10大犹太啊，这本书写的，但是2003年，现在更往回走了，他要回去，啊，为什么回去呢？第一，心中他们想望那个神，是神应许的；第二，我刚才说了，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先知以西结已经预言了，我不留他们一人在外边，所以如果不回去，根据大卫鲍森所讲，我就要兴起反犹的浪潮。今天澳大利亚反犹浪潮很这个猖狂，把他们推回去。迎接主的再来，迎接主再来，要回去。第一，我要把他们召聚回来。你看先知以西结这样怎么说？我念一下啊，这样说的哈、啊，我使他们被掠到外邦中，后又必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我也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因为我要将我的灵啊，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所以呢，第一先回来，第二呢，把他们引到基督里，因为保罗说，只等到外邦人的人数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以色列，我们外邦人数已满了，被提了，神工作的重心回到以色列。接着大这个7年的大熬炼。大这个苦难，大审判，他们不信主，是熬炼他们的时候，是对外邦人发愤怒审判的时候，因为你不信，给你这么多宝贵时间了，这个是神在圣经中告诉我啊，所以要回来啊。那在中国这段时间啊，根据卡南说啊，他们在流难过程中，他们有丰盛多彩的生活，建立了犹太会堂。啊，犹太文艺活动、体育，为什么呢？是对他们这个流浪的这样的一个破碎的、痛苦的心情的一种平衡和调节，是吧？因为我们有祖国了，我们在外边，是吧？我们还寄人篱下，那么有我们这些社团的生活，有我们社团丰富的，还有各种报餐，互相的鼓励，像我们在一起，是吧？互相鼓励，他们有一个固有的凝聚力，能对他们的这种受伤的心有一个平衡调节。也使他们能够更加顽强，因为他们在哈尔滨办的报像犹太复国，还有这个犹太与耶路撒冷都非常强烈啊。所以犹太这个复国哈、啊，我们谈到哈、啊，这个在中国呢，我现在谈了开封了哈、啊，包括这个1583年入华的利玛窦博士啊，利玛窦牧师啊，他都是派人进到了就是开封去调查了，他也写信给了罗马教廷，罗马教廷派了2个。神父，一个叫意大利人叫狗扎尼，一个是法国叫孟正器，他两个人进去都画了图，把他里边的这个丰富生活的记下来啊，他们是唯一遗憾的就是没有把旧约圣经翻译成中文，但是这个希腊人完成的，其实是一个在托勒密时代啊，所以主耶稣新约的时候呢， 保罗传福音就比较容易，对不对？因为他有这个旧约的基础，中国呢还没翻译过来。那么我们谈到了啊，这些有开封的犹太人逐渐就被同化了，啊，历史是很长的哈，这个从印度过来的，印度过来的。那第二批犹太人呢，就是从俄罗斯过来的。那这个就是哈尔滨这个犹太人呢，这是一大群势力哈。那这个犹太人是怎么过来的呢？我简单讲一下哈，就是犹太人定居在俄罗斯这个领土呢，在黑海、里海，亚速海这一带，在公元一世纪，俄罗斯变成东正教国家是公元988年，叫基普罗斯受洗日，啊，那个时候呢，他们从拜占庭帝国得到这个教，然后全国要归信东正教，就是叫做 Orthodox Christian 啊，他们成为东正教，成为国教啊，这个弗拉伊米尔一世大公啊，那么后来受蒙古统治啊，那么到这个伊凡四世的时候，我们看成为伊凡雷帝，在他的这个统治时，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呢，这个犹太人呢啊，把毒树带到我们国家了，又要什么呢？又要这个损害了我们的基督教啊，这是他说，他是非常凶残的一个人。大家知道这个伊凡四世吗？伊凡四世他把这个蒙古最后给赶走了，他成立了沙皇俄国，俄国的帝国建立是从那儿建立的，在1547年啊，伊凡四世是个雷帝，很凶残啊，他把他儿子用一个拐杖给打死了，脑浆迸裂啊，列兵的话啊，这个伊凡四世啊，他有直辖军，骑着黑马穿黑衣，这个带着狗头和扫帚，就是说这个谁不服你要像狗一样顺服他，不服就像用扫帚扫地出门，极为专制啊。所以这个他把这个王公显贵杀了许多，为了揽权。那么当时就有犹太人在俄罗斯境内，大概有我看不到100万，但是到了这个沙皇的这个亚历山大二世被刺以后的那个时候，他有500万在俄罗斯境内。但俄罗斯境内很大，它不单单是俄罗斯境内，它包括什么波兰、立陶宛、乌克兰啊，还有那个转圈那些国家。那么这个犹太人这个进入到这个东北啊，就他首先往西伯利亚走，因为犹太人在俄罗斯境内呢，他们受剥削、受压迫啊。这个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的时候啊，叶卡捷琳娜就乾隆做皇帝那个时候啊，1752到1799年，他做这个叫凯瑟琳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时候，他有个政策叫这个 Pale of Settlement， 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荷兰政策，就犹太人你只能在这个区运动，不能走，跟这个意大利罗马天主教实行的隔离是一样。隔离所啊 ，ghetto 啊，就是这个叫ghetto 是一样的啊，就控制他。那么后来他的政策呢，他的沙皇政策对俄国的犹太人政策就是：首先赋税是双倍；第二呢，从12到18岁的要服兵役，最长达25年，在这个时间呢，要把你变成什么呢？变成了这个东正教。那么他还强迫他变成东正教。啊，这三点对犹太人是很大的这个打击啊。那么在第一波呢，就是说亚历山大这个皇帝被刺了以后呢，1861年啊，那么有一个犹太女子啊参加这个刺杀行动，就把这个责任呢都归到犹太人身上。那所以呢，从那个开始，1881年开始，一直到1914年，这个30年间，犹太人有300万离开了俄罗斯，其中有2万多回到圣地了。他们建立了比卢小组、蒙腿小组，那很不容易啊。这个到那儿搭帐篷也没有抽水马桶，要能第一批回去的，大概就算首批了。那么还有一批呢，大部分跑到美国去了。今天美国在犹太人在美国很厉害啊，他掌握美国经济。他在1654年只有23个犹太人，到美国。独立战争1776年3000，啊，那么到我刚才说了啊，到1881年到1914年的这段时间呢，回去了 多少呢？就是到出去了，到美国至少有250万到300万之间。那么其他的，就是说跑到了回了圣地，但是像西伯利亚这边来呢，有4万，那其中有2万呢，就到了进入了东北，啊，进入了东北呢，是由于什么呢？是由于俄罗斯要请把东北变成他的黄俄罗斯，啊，大家知道这个李鸿章和这个俄国签订密约以后啊，中日战争打完了以后呢，这个俄国插手把东三省给了中国，但俄国说我把你要回来了，这好处得给我，所以就允许他在东三省修筑铁路、开矿等，在最后引起日俄战争，在东三省打，啊，很激烈啊，俄国人死了大概88,000，日本人大概死了至少10万，啊，这个在东三省打啊，那么俄罗斯人占领东三省，这个这些犹太人呢就来到了东三省，当时沙皇帝就说呢，他就说呢，如果你到西伯利亚或者到东三省，这些限制没有了，啊。要到这个要把满洲变成黄色俄罗斯，就是东三省变成黄色俄罗斯，然后你到那儿我这些条件没有了，刚才我说那限制条件，所以他们知道这样呢，来到了这个大概有3波，啊，就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有一波，这个第一波就是这波犹太人，那么俄国和日本打完日俄战争以后呢，还有一批犹太人留在东三省，因为当时俄罗斯失败以后呢，他就是说，俄罗斯败是由一个美国的犹太人给日本人贷款了2200万美金，所以使日本人打赢这场战争，所以在俄国境内又掀起了一波迫害犹太人的风潮，所以很多犹太人呢就留在了东三省，啊，你要回到俄罗斯境内可能受的欺压更大，所以就留在了东三省，啊，这样一波啊，所以到1903年有500，那么日俄战争以后呢，涨到6000。1920年代1920年是最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以后啊，因为犹太人是信什么？信独一真神，那你苏联是无神论的啊，所以当时呢有20万的俄罗斯人，包括里面有犹太人，就来到了中国这个东三省，就按照这个西伯利亚大铁路沿后接中东铁路，就在这哈尔滨等待，允不允许留在中国，你们知道这段历史吧，哎，20万白俄俄罗斯，就是这些叫斯大林要镇压的，就在这个地方。然后中国当时的军阀啊，叫张作霖，他考虑了一周，他说从人道考虑，允许他们留在东三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这个50几个少数民族中有俄罗斯族啊，今天他们还是吗？还在东三省啊，叫这个除了海拉尔啊，哎，这个
大家都困了。
好的，过了，这是第二个。
打断一个节奏就行一点。
那赶快说完啊，对吧？
我的曾姥姥就是那个时候来的。
哎，他曾姥姥。
啊，我母亲的外婆，我的曾外婆，那个时候就到中国来的。
哎，那么好，我快办事，马上说完啊，啊，结束，5分钟之内尽量结束啊。
这个我的曾外婆呢是俄罗斯人。咱们教会还有一个弟兄，他的奶奶是犹太人，俄罗斯的犹太人，所以他的血统里边是有犹太人血
统。这个俄罗斯对这个，你像这个希特勒这样残害啊，俄罗斯也很残忍的。这个亚历山大三世迫害的时候，他这个沙皇被杀以后，他掀起了疯狂的迫害，这个专门的名词。1881年，他被伺候，专门的名字叫波格鲁姆，俄文叫什么呢？达到了毁灭程度的、令人难以想象的大屠杀。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美国这个犹太人叫雅各布·布希，在日俄战争中，他贷了款，在美国犹太人中筹资了2200万，2000万美金，贷给了日本人，日本买了武器，就打赢了这场日俄战争。因为其他的西方列强不敢参与的，因为我带给你不得罪俄罗斯了吗？是吧？因为他到美国民间啊一个，所以呢，啊，他这个日本人统治东三省的时候呢，也没杀这个犹太人，啊，因为他想用犹太人的资金和他的头脑，来什么呢？来发展这个东三省经济。你占是占了，但是你怎么发展呢？他们发现犹太人太聪明了，所以有个白河豚计划。这白河豚是什么意思呢？这河豚呢，这个鱼很好吃，但你弄不好它剧毒把你毒死了。 这个意思就是说，犹太人太聪明，我们要管理不好呢，他反过来把我们控制我们了，所以我们要管理好他们，是吧？啊，叫白鹤三省，但是想把世界各地犹太人，尤其美国犹太人，都拉来，拉来以后呢，要开发东三省，要打赢这场太平洋战争啊，但是他们最后没成啊，没成啊。那么这个犹太人在东北呢，他们就建立了。这个1907年日俄战争以后啊，1904-1905日俄战争打完以后，1907年咱们在那里就建了第一座犹太会堂，然后呢，他们又建四个犹太会堂。那么，你像2003年的以色列的副总理或成为总理的奥姆的奥尔穆特，他就是哈尔滨犹太人，他祖父母就葬在那里，他后来成了以色列的这个总理啊。他的这本书的开始就是他所做的啊，他的父母就是在哈尔滨长大的，他们有西安主义运动，他们向往着回去啊。那长话短说哈，就是说他们第一批1921年他们回去啊，从这个东三省海拉尔，还有四个上海的犹太人啊，这些啊各地，就是你要报名回去，那么他们都写上，就给你集资，然后呢，他们都买最便宜的船票，坐在甲板上，那要一走就好几个月，但是他们要回去啊。就一部分回分批回去，啊，建国，所以这个建国非常重要啊。那还有上海啊，我们知道，二战时有很多啊，那么这个今天在中国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啊，有犹太会堂的，哈尔滨、天津，哈尔滨有4到5个，天津有大概有一个，上海有7个，那么开封就不算了，太老了哈，啊。那么还有这个香港有。犹太会堂，犹太人在中国大地上。那么我再提一个，就是说犹太人是个知恩报恩的民族啊。第一，在二战的时候呢，有一个上海的一个犹太人，德国犹太人，他是逃到了集中营，虹口那边集中营，但他跑出来了，跑出来参加了山东的抗日队伍，打游击啊，就上抗日武装。后来他握着一杆枪战死了，这个人叫汉斯，德国犹太人。所以在山东沂蒙那儿有一个碑，上面写着什么呢？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洒沂蒙，是吧？这个是啊，我看一本书啊，《犹太文明史》啊，鲁迅编的。那么还有就是说呢，在1976年中国发生这个唐山大地震的时候，这个犹太人呢向中国无偿捐助1亿美金。当时问了，1976年呢，1亿美金很值钱啊，就是你为什么捐给我们？当时就说了，因为在二战时你们救过我们，他记着这个，所以呢，这个那还有很多帮助啊，我就不说了啊。那所以我们看这个犹太这个民族，现在我们盼望他们更多人早信耶稣啊。这个是我想，他就没信耶稣，他已经对了世界做出很大贡献了啊。你看诺贝尔获奖者啊，我大家比一下，马上结束啊。这个他这个犹太民族占世界民族大概不到1%呀。零点几是吧？1/1000，0.1%。但他诺贝尔奖获得者占多少呢？22%-24%左右。美国更高，美国到27%，因为美国犹太人高，美国犹太人多。但是阿拉伯这个民族，阿拉伯信回教的，他占世界的人口20亿左右，20亿啊，占世界的人口20亿左右。但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就是不到1%，跟中国人差不了多少。你比较一下是吧？
而且他的那个阿拉伯人的这个诺贝尔奖呢，他不像犹太人那是正儿八经的科学啊或什么，他一般都是弄个文学奖啊，弄个什么和平奖啊，
对对，
什么东西弄这个。
对
对
啊，20世纪整个就过去那个1900年-2000年这整个这100年评选一个最伟大的人，当然了，我们不是。这个只是给你个信息啊，我不一定同意，就是爱因斯坦一个人啊，但是他是犹太人是吧？啊，我不是因为这个，因为你知识能使你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你不信耶稣，犹太人也是灭亡，对不对啊？必须要归向基督。
所以这个犹太人大多信的是犹太教，对吧？
犹太教
基督教完全是有差别。
不是有差别的。我跟你说，在1135年。犹太有一个大的著名的拉比，你问犹大的犹太的，你到 San Q 的，他们都知道，在纽约有这个他的名字的犹太的宗教学校，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摩西麦蒙尼德拉比学校。摩西麦蒙尼德他是比 朱熹小五岁，那朱熹还搞理学呢，你的路线不对，中国人的路线思想哲学路线不对，人家还是在旧约中研究，他是一个伟大的犹太人看啊，他捡了一本书叫《迷途指南》，英语叫《Guide for the Perplexed》。《迷途指南》他把旧约信经列为十三条，其中有一条，最后就是要盼望弥赛亚的降临，要日日盼望，夜夜盼望，永不懈怠，相信死人复活啊！我这本书写的非常清楚啊，《希伯来六经》。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呢，犹太人是盼望宗教，他不信耶稣，但他盼望弥赛亚降临。所以为什么撒加利亚说最后他们看见从天上降下来的？因为犹太民族已经向地面四下看，都是磨刀霍霍向着我了，没有办法了，全世界人都要围绕着他，都要把他给歼灭。因为敌基督领导万国要攻击他，你们看撒加利亚说，耶和华说我必击击万国，要与耶路撒冷征战，所以只能往上看。在民族要灭顶之灾、逃生无门的时候，他们求告上帝，这是降下来的，就是他们的列祖和他们所不认的耶稣基督救了他们，所以他们抱头痛哭。耶稣救他们，在最后这一刻啊，我想最后这一刻，但是在最后的七年中，神兴起144,000犹太传教人传福音的，其实我看叫最后这一刻，耶稣降临救了他们，就像约瑟和他那11个兄弟相认的时候，他们把约瑟卖了，最后说抱着约瑟痛哭，他们也抱着主耶稣痛哭。所以旧约，你要是真正的很好的去遵守旧约，这些犹太人，如果啊，当然虽然他心硬，但是我们这个不要灰心，要为他们祷告传福音，对吧？他就是临门一脚，
这个
很小，不要。
这个是我
来，就这么多，谢谢你们
时间啊。
我不是。